那么我们这个迂腐篇呢、啊、虽然它的文字内容是老迂腐骂孔子骂了一整天，但是实际上的用途呢，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练成心想事成的心法。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这个课上到现在了，你们有没有开始有练成心想事成的状况出现了呢？就是我觉得到今天好像也快要一个月了嘛，就有没有人埋的种子已经萌芽了？有、哎、对，很好，差不多就这种小地方练起，就一天要一支钢笔，一个月总额也不少啊。其实老实说哦，就是那种心想事成的专家是这样讲的，就是反正是要动到大宇宙，对不对？一支钢笔也是动一次，5亿元的豪宅也是动一次，那不如要5亿元的豪宅算了，反正动到大宇宙是差不多的。在大宇宙严重，一支钢笔和5亿元豪宅没有差很多，胃口不妨大一点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反省到我们是不是确定自己能够动到真力这件事，对不对？我想我们最常在省之中看到的所谓心想事成的错误，就是他自以为自己在动正念，可是实际上他动的是负面的东西。那这种动到假力的状况呢，比如说我瞎讲哦，不晓得各位是否有能力在自己的信念里面能够检查出假力的部分。好比说你许一个愿望的背后其实是想要逃离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你要什么，而是你不要什么而许的愿望。这样子的话，这个不要什么的东西就会聚焦在你的生命里面屡屡发生。那这个事同样在市面上看类似秘密之类的读者，他回家动正念的时候，往往就是在技术操作上面的小bug让他动到了负面的力量了。所以看到那种书的读者，就会有一部分的人就很容易就心想事成了。可是呢，如果他本身是一个辩论型的头脑的话，那要心想事成其实是很难的。我就觉得你看我们教习物论浪费了各位那么多宝贵的光阴哦，但是我觉得必须一而再再而三跟各位大声疾呼，就是我们一定要练掉这个辩论的头脑这件事情。当然庄子在里面是把这个辩论的头脑消灭的情况称为丧我，就是你的认为的自己已经不跟他有高度的认同了，你头脑里那一堆信念已经不是你认为全部的我了。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一个辩论的头脑，那我们的奇物论最后一个状况物化的状况会变得很严重，就是什么东西都好像是一个别的东西，是一个敌人。那在这种物化的状况非常严重的情况，人要动到潜在意识的力量呢，其实是相当的有难度的。你想想看哦，我们基本上站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观点，都会说我们的大宇宙是善良的，是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价值完成的之类之类。有些人觉得可能是屁话，我也觉得可能也是屁话，因为有些人体验到的大宇宙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体验到的大宇宙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关系到他本人的头脑结构。你想想看，我上个礼拜说的那个很微不足道的例子，就是那个郭秘书他带一个什么小阿宅来吃饭，然后那个小阿宅他在最后要付钱的时候就很用力的说我的这一份我出。那可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要表现得很痛苦，因为他舍不得那个钱。那个时候呢，我就赶快说没关系，这顿本来就是我请郭秘书，你真的没有吃多少，我付就好了。那可是呢，当我这么说了之后，我付了钱伤了他的什么，伤了他的自尊，伤了他的面子。我都说我要出了，你还不让我出，你看不起我是不是？就那个脸色是一脸悻悻然的样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是处在，当然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错哦，我让他来跟我吃饭是我的错哦，人生不可以随便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我只是说一个辩论的头脑常常会呈现一状况，就是左右为难的状况，就是你让他出钱了，他觉得花那么多钱没有享受到什么东西好心痛，那你不让他出钱又看不起他，让他没面子，自尊心受伤，那不然你是要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种辩论的头脑就是这么可恶。像我们随便说，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经验，就好像面对父母亲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要我跟你讲实话，那我跟你讲实话，讲了实话你又生气，是不是？都会面对父母亲这种左右为难的头脑，我们也觉得很为难。可是当自己的头脑是处于那种辩论型的头脑的时候， 也让支持着你的大宇宙的力量非常的左右为难啊。就是说，我们内在所拥有的大宇宙其实可能已经对我们抱怨过无数次，那不然你是要怎么样？